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所要思想的经文是在列王记下七章一到二十节，使用教会公用版的可以翻到第370页。列王记下七章一节，以利沙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明日约到这时候，在撒玛利亚城门口，一西亚细面要卖一银舍可勒，二西亚大麦也要卖银一舍可勒。有一个搀扶王的军长对神人说：即便耶和华使天开了窗户，也不能有这事。以利沙说：你必亲眼看见，却不得吃。在城门那里有四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们彼此说：我们为何坐在这里等死呢？我们若说进城去吧，城里有饥荒，必死在那里；若在这里坐着不动，也必是死。来吧，我们去投降亚兰人的军队，他们若留我们活命就活着，若杀我们就死了吧。黄昏的时候，他们起来往亚兰人的营盘去，到了营边不见一人在那里。六节，因为主使亚兰人的军队听见车马的声音，是大军的声音，他们就彼此说：这必是以色列王会买赫人的诸王和埃及人的诸王来攻击我们。所以在黄昏的时候，他们起来逃跑，撇下帐篷、马、驴、营盘照旧，只顾逃命。那些长大麻风的到了营边，进了帐篷，吃了喝了，且从其中拿出金银和衣服来去收藏了，回来又进了一座帐篷，从其中拿出财物来去收藏了。那时他们彼此说：我们所做的不好，今日是有好消息的日子，我们竟不作声，若等到天亮，罪必临到我们。来吧，我们与王家报信去。他们就去叫守城门的，告诉他们说：我们到了亚兰人的营，不见一人在那里，也无人声，只有拴着的马和驴，帐篷都照旧。守城门的叫了众守门的人来，他们就进去与王家报信。王夜间起来对臣仆说：我告诉你们亚兰人向我们如何行，他们知道我们饥饿，所以离营埋伏在田野，说以色列人出城的时候，我们就活捉他们，得以进城。有一个臣仆对王说：我们不如用城里剩下之马中的五匹马，马和城里剩下的以色列人都是一样，快要灭绝，打发人去窥探。于是取了两辆车和马，王差人去追寻亚兰军，说：你们去窥探窥探。他们就去追寻到约旦河，看见满道上都是亚兰人疾跑时丢弃的衣服器具，使者就回来报告王。众人就出去掳掠亚兰人的营盘，于是一西亚西面卖银一舍客勒，二西亚大麦也卖银舍客勒。正如耶和华所说的，王派搀扶他的那军长在城门口弹药，众人在那里将他践踏，他就死了。正如神人在王下来见他的时候所说的，神人曾对王说：明日约到这时候，在撒玛利亚城门口，二西亚大麦要卖银舍客勒，一西亚西面也要卖银一舍客勒。那军长对神人说：即便耶和华使天开了窗户，也不能有这事。神人说：你必亲眼看见，却不得吃。这话果然应验在他身上，因为众人在城门口将他践踏，他就死了。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再次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可以一起回到你面前敬拜，也让我们这时候打开你的话语，让我们一起思想你圣经的道，求主帮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再次打开我们的心， 知道我们晓得怎么样更好的跟随你，做你所喜悦的事。恩待我们这段时间掌管讲台，你无用的仆人真是成为他，成为你有手中合用的器皿，能够把你的道讲得清楚明白，也愿圣灵自己感动人心，让我们都在你圣灵的光照里面得着你的话语，得着生命，得着力量。把以下时间交托，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今天跟大家分享报好信息的日子。那当我们看第七章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它的背景。那背景应该是从第六章就开始，可能我们可以一起读第六章二十四节。请大家继续翻开圣经，列王记下第六章二十四节到三十三节。好，找到我们一起读二十四节到三十三节。此后，亚兰王便哈达聚集他的全军上来围困撒玛利亚，于是撒玛利亚被围困，有饥荒，甚至一头驴头只赢八十舍客勒，养牲各子份价银五舍客勒。接着以色列王在城上经过，有一个妇人向他呼叫说：“我主我王啊，求你帮助。”王说：“耶和华不帮助你，我从何处帮助你？是从何场？是从酒闸呢？”王问妇人说：“你有什么苦处？”他回答说：“这妇人对我说，将你的儿子取来，我们今日可以吃，明日可以吃我的儿子，我们就煮了我的儿子吃了。吃了，我对他说，我将你的儿子取来，我们可以吃。他却将他的儿子藏起来了。”王听见妇人的话，就撕裂衣服。王在城上经过，百姓看见王贴身穿着麻衣，王说：“我今日若用撒法的儿子以利沙的头扔在他的项上，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那时以利沙正坐在家中，长老也与他同坐。王打发一个伺候他的人，他还没有到，以利沙对长老说：“你们看这凶手之子，打发人来斩我的头。你们看这使者来到，就关上门，用门将他推出去。在他后头不是有他主人脚步的响声吗？”人说话的时候，使者来到，王也到了，说：“这灾祸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我何必再仰望耶和华呢？”好，那当时我们就看到，从这段经文里面，整个以色列的首都撒玛利亚城被亚兰军队重重围困，可以说整个以色列他们陷入那种绝境，他们面对严重的大饥荒，有三个很明显的迹象。那个大饥荒，第一个就是25节说，一个驴头价银八十舍客勒。那在新译本里面，那个八十舍客勒就是900克的银子，就是一个驴的头，大概要900克银子。那么对以色列人来说，驴是不洁净的动物，如果不是真的在一个困难里面，他们绝对会吃驴的肉，那么何况这个驴的头呢？不过当时驴头一个不是一头驴，是一个驴的头都要900克银子，那么换句话说这是很昂贵的，没办法，他们是不是有钱可以吃到这个 驴的头。那么然后第二，我们看到同样25节，他说两升各子份价银50克勒，50克勒就是大概60克的银子，就是200克的这个各子的份都要60克的银子。那根据这个著名的犹太历史家约瑟夫，他记载在公元就是大概主后70年，当罗马提多将军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当时耶路撒冷也被围困，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围困当中，耶路撒冷城里面也面对这个饥荒，当时就有人拿牛粪煮来吃，在饿到这个情况里面就拿牛粪煮来吃。那因此这边说到他们吃各子份，不过各子份也很贵，200克的各子份大概要60克的银子。除了这个驴头很贵，各子份也贵，那么甚至在26节到29节就讲到那个妇人在那边告诉王他所经历的，就是把孩子煮了拿来吃，那么这个情况是非常恶劣。 这是一个连母亲都不得已要杀了自己的孩子来吃，因为下不了手，都是交换孩子。那么可以说他们到了一个山穷水尽的地步。不过在旧约圣经生命记早已经有预言，当人弃绝神不听神的话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这些情况。在生命记28:53-54就提到说，你在仇敌围困窘迫之中，必吃你本身所生的，就是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儿女的肉。那么在28:55说，甚至在你受仇敌围困窘迫的城中，你要吃儿女的肉，不肯分一点给他的亲人，因为他一无所剩。所以旧约已经预言生命记已经预言说，当人如果不听神的话，离弃神的引导，他们就可能陷入在这样的危机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列王记下第六章第七章，有些人当时他们就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粮食断绝了，他们要吃牛粪，要吃鸽子粪，要吃那些不洁净的动物，也很贵，都根本吃不起。那么杀孩子来吃，这种惨况，当时以色列王听到了之后呢，他撕裂衣服，穿上了麻衣，好像一种哀痛的表现啊，似乎关心人民的痛苦。不过他自觉的反应就是，这是以色列的以利沙的错，所以他说，如果我不今天如果不允许这个约沙法的头人呢，以利沙的头人呢，在他的项上，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他就说，这是因为以利沙。那为什么呢？因为在前面同样第六章前面一点，我们就看到说，当时亚兰军队因为他们迷糊来到这个撒玛利亚城，因为以利沙使他们眼睛迷糊这些亚兰军队之前他们曾经来围攻这个以色列，他们结果被引到撒玛利亚城。不过那时呢本来以色列可以杀掉这些亚兰军队，但是以利沙就说不要杀他们，反而摆设宴席给他们吃的好的。那么后来我们真的看到说以色列王听了这个以利沙的话，给他们摆设宴席给他们吃，结果后来亚兰军队就离开，从此他们就不来侵略这个以色列。不过当然过了一个好长一段时间现在24节就说这个亚兰王便哈达，他现在又来围困这个撒玛利亚，所以以致撒玛利亚城被围困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以色列王就很生气，就觉得这是因为以利沙的错，当初如果我们把这些亚兰人杀掉的话，就不会有今天的光景。所以他就怪罪说这是因为以利沙。他说如果今的容以撒法的儿子以利沙的头人在他乡上，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那32节到33节就说到当时以利沙在家里面，也有长老和他在一起，这些长老可以说是当时尊贵和重要的一些领袖，因为当时整个城内他们面对这样的一个饥荒，面对这样围攻的这样的一个困境，所以这些长老也可能就来到以利沙的家里，大家一起商议要怎么样面对这些情况。不过就在这些长老来到以利沙的家里面，那么以利沙他就预言说，王现在这个以色列王就派人来索取他的性命，而且正在门口了，叫他们堵住他，不让他进来。然后后来我们也看到说，那个被派来的人以及后来以色列王也随后来到，而且这个以色列王他就说了很泄气的话，很沮丧，他说这灾祸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我为什么要再仰望耶和华呢？那整个撒玛利亚城被围困粮食断绝，人吃人这样的一个光景，身为一国之君的这个以色列王，他没有反省自己有没有很好的管理这个国家，有没有听神的话，他反而现在是埋怨神说，既然神使我陷入这样的一个困境，面对这样一个灾祸，我为什么还要仰望神呢？似乎这个以色列王他已经放弃了信仰，他不再相信以利沙宣告耶和华的这个信息。所以来到第7章开始，以利沙就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明了到这时候，在撒玛利亚城的门口，一西亚西面要卖银1舍克勒，一西亚大麦、二西亚大麦要卖银1舍克勒。所以这是 第七章开始，所以其实第七章是连接在第六章后面。如果要分段落的话，应该是六章二十四节开始，是第七章才对，就是六章二十四节开始一直连到第七章第一节，这样比较连贯啊。因为我们知道本来圣经节没有分章节的，是后来才分，所以这样的一个分法啊，应该是从六章二十四节开始一直连到七章第一节。那我们就看到说，当时整个以色列的那个困境，有这个亚兰军队围攻，那么他们也真的是连孩子都要拿来吃，这样的一个困境的当中啊，以利沙现在他是说预言的，他说明天约在这时候，在撒玛利亚的城门口，一西亚西面要卖银一十克勒，二西亚大麦要卖银一十克勒。那么他说要听耶和华的话，所以这个预言应该就是以利沙从上帝那里来的。他不是因为看说哎，现在情况好转了，情况不可能好转，在当时来说一点好转都没有，从哪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严重的饥荒是不可能这么快就过去。他只是知道这是上帝给他的预言，所以他就宣告说耶和华如此说啊，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啊。这样的一个预言几时会应验呢？他说明日约在这时候，所以以利沙说这个预言是很大胆的。他说这个预言不是好多年之后或者一段时间之后，他说明天就是24小时，大概明天这个时候就解决这个危机了。换句话说那个食物就很便宜。如果预言是很多年之后，你预言准不准也可能人家忘了，或者到时即使没有发生的话，别人也不会太过去介意，因为太久了。但是你说明天真的会食物这个物价会下降吗？真的我有食物吃吗？因此我们看到以利沙这个预言很大胆，就是说明天在这时候整个情况就不一样。短短24小时，如果以利沙这个预言不是出于神的话，不可能这样说。那这个预言内容是什么呢？就是他说一西亚西面要卖银一十克勒，二西亚大麦要卖银一十克勒。一西亚就是大概3公斤，3公斤的西面就是3公斤的面粉，还有6公斤的大麦要卖银一十克勒，一十克勒大概11克银子。所以3公斤的面粉和6公斤的大麦都是大概11克银子。那如果我们比较前面说什么呢？前面一个驴头，单单一个驴头就要900克银子，200克的这个格子粪都要60克银子。那现在以利沙说明天约在这时候整个情况不一样，3公斤的面粉和6公斤的大麦才大概22克银子。所以确实是整个物价是下跌，那么令人很感到很惊讶。那究竟以利沙的预言可靠吗？所以就来到第二节，那个王派来的那个参服王的军长就对神人说，对以利沙说，即便耶和华使天开的窗户也不能有这事。那以利沙就说，你必亲眼看见却不得吃。这个参服王的军长就是表明说他是王的这个晋升的侍从，可以说是王很信任他的，或者是交代他重要的工作，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官。所以他听了以利沙说明天整个面粉整个这个大麦都很便宜，都大家都可以有的吃了，所以这个军长他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所以从理性来说真的是觉得不可能，除非神创造神迹。所以这个军长他不相信神，他不认为说这个预言是出于神，他用一种嘲笑的语气说，即使神真的能够打开天上的窗户，也不可能有这神行作为，也不可能有这个事情，打开天上的窗户降福或者降祸，神不可能做出这个事。所以他的不信，他不认为可能实现。那么以利沙就直接跟他说，你亲眼看到却不能吃。那么今天我们也会被犯上类似的错误，可能我们用理性去想不可能的事情，在人看起来是不可能，不过我们要知道神可以行万事， 在人看来不可能，你认为说不可能的，不，神没有拦下的事啊。所以我们不要就像这个军长一样马上觉得不可能，是情况可能不可能，情况看来是不可能，不，神掌管万事。结果事情怎么发展下去呢？果然神迹发生了，撒玛利亚本来被围困，一日之间就解决了，而且粮食也真的供应，那么价格便宜，大家都能够吃得起。那么而这个军长正如以利沙所预言的，他看见却不得吃。那我们就先跳到后面16节到20节，16节到20节就说到这个不信以利沙预言的这个质疑神话的这个军长，他后果是怎么样。所以16节说到，众人出去掳掠亚兰人营盘，那么于是一细亚细面就卖银一十克勒，二细亚大麦也卖银一十克勒，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所以三公斤的这个面粉和六公斤的大麦只是售价大概11克银子，11克11克最多22克。那么这个众人出去就是因为当时这个亚兰人跑掉了，所以众人就蜂拥出去要找食物吃。结果我们就看到说王就17节说王就派那个搀扶他的军长在城门口弹压，就是在那边镇压，因为众人就要在那里去抢食物了，或者在那边推挤啊。这个军长就奉命在城门口镇压，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啊。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就听说亚兰军队跑掉了，他们这群饿得要命的人就快点大家冲出去啊，有面粉这么便宜，有这个大麦这么便宜啊，还有食物吃，他们就去那边。你想象大家一起去拥挤城门口那边，那么这个军长维持秩序，但是人群众的那个推挤就把他践踏大死的。所以大家争先恐后的在找食物或者要买这个便宜的这个食物，所以这个军长就被践踏了。所以二十节就说这话果然应验在他身上，因为众人在城门口将他践踏，他就死了。他亲眼见却不得吃，很可惜，他是军长，他是副官，他是派他来管理这个事情的，但是现在把他给人家打死。他如果要说他先得到食物才对，但是他现在却失去了生命，很可惜。我们曾经说有人这样说，入宝山空手回，所以如果你能够进入宝山的话，能够得到，但是你却得不到。或者有人说擦肩而过失之交臂，就是本来你应该得到的，结果哎呀可惜得不到。所以旁边的人看到哎呀这个军长可惜就这样的被打死了。这好比什么呢？在这个1829年，当时被选为美国第七任总统的这个杰克逊在他就职典礼的那一天这样的一个报章报道或者是这个新闻报道的时候，那么在美国的一间监狱里面有一个囚犯就看到这样的一个报道，说杰克逊总统就职了，所以说囚犯就在那边好像捶胸在那边顿足，那么哎呀就差那么一点点，就差那么一点点，如果知道的话好像在那边很后悔，说一些话自言自语。那么管理监牢的那个警员就好像安抚他说你在这边做什么这样的激动为什么你这样。那么这个囚犯就说，我和杰克逊是同班同学，很多年前我们在一起常常在一起，那么有一天我们本来要去一个地方，在路上经过一个礼拜堂杰克逊他要进去聚会，他邀请我进去里面正好有什么这些福音聚会，杰克逊要进去邀请我进去，我就觉得说本来我们不是要约去另外一个地方，为什么要进去呢？所以我很不高兴就没有跟他进去了。结果杰克逊自从进去那个教会，后来他信了主，他真的整个生命不一样。而我呢，我继续的到酒吧，到那些夜间场所，我开始放荡，终于我后来犯了罪进入监牢，就是差那么一点点，就是这样 如果当时我跟他一起进去礼拜堂去听，也许我真的也和他一样，即使我不一定是做总统，不过我至少我不会这样犯罪，这样堕落。所以好像这个囚犯真的是和救恩擦肩而过，就是那么一点点没有办法得到。那是不是今天也可能好像有一些人来教会真的可能好长一段时间，也许五六年七八年来教会听到，或者他们对真理也大概有些了解，他们每个主的也大概都有来聚会，也很认真的听到，那么但是他们就是听是听的，但是他们没有办法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他们没有接受耶稣做救主，结果聚会一段时间还是没有得到宝贵的救恩。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人呢？这些真的是，如果是的话，那么就很可惜，以救恩只是差那么一点点，只要这些人他们愿意踏进一步，他真的来到耶稣面前承认他是救主，能够做一个认罪的祷告，他们也得到宝贵的救恩，宝贵的生命。但是很多时候只是擦肩而过，失之交臂。就像这个军长，他原本他可以得到食物，但是他不相信神的预言，他不怀疑神的话，结果他得到的就是死亡的下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军长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说当一个人如果质疑上帝的话语，他就是得不偿失。今天也有些人真的是这样，怀疑神的话可靠吗？就像今天如果我们说圣经教导我们说要远离谎言，不可以说谎，要行正直，要行事正直。你说不可以说谎，在这个社会上不说谎行吗？什么正直？不可能的事。我们说要识时务者为俊杰，我们说要圆滑一点，你说什么都要正直，什么都要诚实，很难的。那我们就觉得是很难，怀疑神的话，神的话好像唱高调，不可能。我们怎么可以正直？特别如果你正直的话，人家说你是一个傻瓜。我们都要圆滑一点，如果你说完全照着圣经的话，所以今天是不是当你来教会，你来听到也好，或者有时你打开圣经你看圣经的时候，你觉得哎呀，你看到神的话好像不可行的，你听是听看是看的，但是你自己怀疑说怎么可能这样呢？我不可能做得到，是你不可能做得到，但是你就不去做吗？你不接受挑战的话，那可能就像这个军长一样，质疑神的话语，最后吃亏的是他自己，得不偿失。那神的话语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不会因为你怀疑神的话就打了折扣。相反的，一个人真正听神的话，相信，绝对相信去遵守的话，蒙福的是他自己。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那我们今天，我们虽然每个礼拜天来教会，每个礼拜天来聚会，那但是当我们听了神的话，我们是不是怀疑，是不是认真的顺从去接受，去照着神的话去做，以致我们整个生命不一样如果我们质疑神的话，最后吃亏的是我们自己。我们只是看到说这个军长他不信神的预言，不相信以利沙所说的是神的预言，所以最后像以利沙所预言的，他只能亲眼看到却不得吃。那也求主帮助我们看到今天神的话语是很真实的。当我们每次听到，或者我们每次打开圣经，我们真的不要怀疑神的话，不要觉得说不可行的，不要觉得神的话是唱高调。是有时你真的觉得神的话我们好像做不到，做不到是做不到，但是不表示说我们要怀疑，我们藐视，我们觉得这不可能。那我们回到前面第三节到十五节，我们看到说撒玛利亚城他们被围困，本来民整个以色列百姓他们面对大饥荒，那怎么样后来是怎么样化险为夷，怎么脱离困境呢？我们回到第三节，七章第三节这里说，在城门那里有四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们彼此说，我们为何坐在这里等死呢？那这四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们在城外城门口，因为根据摩西的律法，大麻风的人是不洁净的，不洁净的人必须和正常人隔离，所以他们是住在城外营外，他们不允许在城内，所以他们那时在城门外。那么平时正常的时候这些麻风病人 他们哪里得食物呢？他们的家人或者以色列百姓，他们就出到城外，指定了一些地方放一些食物给他们啊，这些麻风病人就会来拿。不过现在在整个以色列人，他们被围困，而且城内已经没有粮食了，所以可以说城内的人都自身难保，是不可能给他们食物。他们坐在城外面，他们坐在那边要做什么呢？要等食物吗？可能的事吗？所以就像他们自己说，第四节他们说，我们若说进城去，城里有饥荒，必死在那里，如果坐在这里不动，也必是死。来吧，我们去投降亚兰人的军队，他们若留我们的活命就活着，若杀我们就死了吧。所以你就看到说，这四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们坐在城外，坐了多久我们不晓得。无论如何，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彼此说，我们为什么坐在这边等死呢？他们有三个选择，第一个就是硬闯进去城内哦，但是城门关得紧紧，怎么能够闯进去呢？即使你闯进去，就像他们所说的，城内也没有食物吃嘛，也一定饿死啊。第一个选择不可能进去啊，第二个继续坐在那边也没有食物吃。那么所以他们选择第三个，就是向亚兰军队投降。他们认为说，可能投降还可以活下来。他们现在有一些行动，他们不要坐以待毙，所以他们做了一个抉择。就在黄昏的时候，第五节，他们就起来往亚兰的营盘去。他们在黄昏，就是夜幕低垂啊，不会太给人家看到。那么因为城墙楼上就是一些人在把守，如果他们看到，为什么我们自己的人跑到敌对那边，所以他们给人家觉得他们辩解或者他们出卖国家等等。所以这四个长大蒙混，就晚上黄昏的时候，夜幕低垂的时候，他们就不要给他们自己同胞看到，就跑到这个亚兰军队那边，打算做投降，希望能够不及时也可以有食物吃。不过当他们到营盘那里的时候，他们竟然发现怎么一根都没有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那么第六节第七节就说了，因为主使亚兰人的军队听见车马的声音，是大军的声音，他们就彼此说啊，这些亚兰军队彼此说，这是以色列王毁埋赫人的诸王和埃及的诸王来攻击我们。所以在黄昏的时候，他们就起来逃跑，撇下这些帐篷、牛驴、马，那么营盘造就，他们只顾逃命。所以原来神行的一个神迹，就是使到亚兰人他们听到那个车马大军的声音，他们以为说啊，以色列人本来被围困，为什么现在他们这么多车马的声音？他们以为说以色列王叫了这些赫人的这些诸王或者以色列诸王这个埃及人的诸王这些军兵来帮他们，所以他们听到这个声音，他们不想这么多，就快点逃命。那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完全是神的作为。他们看不到，他们只是听而已，你就看到他们可能精神紧绷还是什么，反正他们听到哇，明明他们是围困以撒玛利亚城，现在怎么忽然间有这么大的声音，好像车马这些军队的声音来呢？所以他们就真的以为说以色列王收买了这些赫人的这些一些王啊，一些埃及人的一些王一些军队来帮他们来反攻，所以这些人就慌张中就跑掉了，什么东西都没有带。那么在解经家亨利马太他这样的评论，他说在第六章那边十八节，第六章十八节我们也看到说，当时亚兰军队的人要来捉拿以利沙，六章十八节，那么以利沙就祷告使到这些人的眼睛迷糊。所以神使到亚兰人当时眼睛迷糊，他们就迷迷糊糊的看不到眼，看不到来到撒玛利亚城。那无论如何，现在在七章第六节这边，同样是亚兰军队，他们不是眼睛迷糊，是耳朵好像听觉就觉得好像有大军的声音，所以他们慌张，他们故作逃命，来不及收拾，就撇下这许多的马、这些驴、这些金银食物所以第八节就说到，那四个长大麻风的到了营边，进了帐篷，他们吃了喝了，从其中拿出金银和衣服去收藏， 回来又进了一座帐篷，从其中拿出财物去收藏了。那这四个人肯定很兴奋，哇，他们本来是预备来投降，预备说不晓得会被处死，或者会被怎么样啊，受虐待，受啊什么样的一个遭遇。想不到，哎，没有人，哇，现在好像他们任意而行。所以他们属于吃喝，又收了这些金银财物，吃了喝了还不够，还要把这些东西拿去收藏起来。第二次又去拿，又去收藏起来。不过就他们这样收藏起来两次之后呢，第九节就说他们好像有点醒悟了，他们觉得，哎，我们怎么可以这样呢？自己得到好处，整个以色列城他们还在被围困，这些他们的同胞还在里面饥饿。所以他们第九节说，我们所做的不好，今天是有好信息的日子，我们进步作声，等到天亮罪必临到我们，来吧，我们与王家报信去。所以他们吃饱喝足，他们收藏了这些财物之后呢，他们就发现，哎，我们这样做不好，因为城里许多这些饥饿的人，他们不能只是顾自己的享受，自己的利益，他们觉得这样的举动好像很自私。眼前这么多食物，如果不去告诉城里的这些同胞，他们饿死啊，这些人的血可能归在他们身上。所以他们明白，他们能够脱离困境，能够存活，其实他们开始来的时候预备抱着死的这个决心，现在他们能够存活，他们能够吃喝，他们觉得这是神的保守看顾，应该有人分享。所以甚至他们说不可以迟延，不可以等到天亮，罪必临到我们，所以我们要去与王家报信去。所以十到十一节他们就真的去了，他们去到城里那边告诉城门的人啊，城守城门的人就去叫其他的人一起来把这个麻风病人的话原原本本的去通知这个以色列王，因为那时已经大概是晚上。那因此十二节就说，夜间起来，王夜间起来就对臣仆说，我告诉你们，亚兰人向我们如此如何行，他们知道我们的饥饿，所以离营埋伏在田野，说以色列人出城的时候我们就活捉他们，得以进城。我们就看到以色列王虽然听到这个麻风病人来报这个信息，他不相信亚兰军怎么可能忽然间撤离呢，他们在怀疑说这是不是一个阴谋，假装撤退，波其实是埋伏在田间，如果我们打开城门出去的时候就被活捉。所以以色列王就像之前那个军长，他不相信，不可能说这些围困他们的这些亚兰军队就离开，所以他不相信以利沙的预言。这个还是面对这个饥饿的危机，还是这样的一个饥荒，打开城门出去就有粮食吃吗？这四个麻风病人他们真的所说的是真实的吗？还是被这个亚兰军队收买，报这些假信息，我们出去就被活捉了。所以以色列王存着怀疑的态度，不过呢，他的一个仆人就表现出更大的智慧和信心。十三节他的一个臣仆对他说，我们不如用城里剩下的马中的五匹马，特别说到马和城里剩下的一些人都是一样快要灭绝的，打发人去窥探。所以这个臣仆就说，与其关在这个城里面继续面对饥荒坐以待毙，不如派人去查看马和马只剩下这几匹，至少去看看这些麻风病人报告的消息是真的还是假的。当然以色列王也不知可否，不再说什么，就派人去窥探查看真相。所以十四节十五节就说，就取了两辆车马，王差人去追随亚兰军，说你们去窥探窥探。他们就追寻到约旦河，看见满道上都是亚兰人疾跑时丢弃的衣服器具，狮子就回来向王报告。所以这些打发去看窥探的人就回来向王报告，就像麻风病人所说的，一切事实都表明亚兰军队他真的是在惊慌中逃跑，留下这许多的这些东西，证实了以利沙所预言的，神的话是真实可信，神所说的必定成就。不过当人拒绝相信神的话的时候，就像这个军长甚至这个以色列王就是这样不相信。那我们从四个 麻风病人在困境当中他们的醒觉和经历，这段经文带给我们什么学习和挑战呢？首先我们看他们所说的第一句话，第一句话就是在第三节，他们说我们为何在这里坐着等死呢？我们为何坐在这里等死呢？第一个醒觉，他们有一个不愿意等死的心，他们是麻风病人，他们与人群隔绝，只能够在城外预备人提供食物，但是现在围困，而且饥荒，根本没有办法得到食物，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饥荒，他们在城外没有食物，他们继续坐在那边吗？好像是死路一条，坐以待毙。所以他们觉悟到为什么我们坐在这里等死，所以他们不愿意坐以待毙。你如果你坐在那边，真的最后就是饿死，所以他们就向亚兰军投降，或许可以活命，他们选择向亚兰军，到亚兰军那边，当然没有想到到亚兰军队那边竟然那边空无一人，亚兰军队都跑掉了。这些亚兰军队跑掉，我们 看到说这真的是神奇的作为。无论如何，我们看到这四个长大毛风的人，他们没有钱，他们没有健康，他们没有朋友，他们没有食物吃，他们没有力量，他们体力不好，他们没有尊严，看起来什么都没有，不过他们有一个不愿意等死的心，神使用他们救了整座城的人。他们后来向王实际的报告，我们就看到王是不相信，开始不相信，他认为说这是一个阴谋，所以可以说王和以色列百姓他们都在城内，看起来好像安全的事，就是坐在那边，和门外这四个长大门风一样，在那边坐着等死而已。但是这四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们不愿意等死，结果神使用他们救了整座城的人，只是因为他们不愿意等死。今天神可以使用我们吗？就是要我们有一个不愿意等死的心。如果我们生活只是一天过一天，到最后就是等死，如果我们没有任何心智，没有任何想法，没有任何意向，安于现状，什么都不想做，最后可能就是老来死去，或者死亡来到，等待死亡的人心好像已经是死了。我们说爱莫大于心死，神没有办法使用一个等死的人。那看来我们表面上真的是比这些麻风病人人好，但是我们的心智是不是可以被神使用呢？神可以用四个长大麻风的人救了一座城，今天神也可以使用我们救自己家里的人，也可以救我们周围认识的人需要的人，但我们需要有一个不愿意等死的心，就是我们不要太安于现状，没有心智。当然我不一定说要有什么雄心大志，但至少我们不愿意什么都不做，好像不想动，就是坐在那边一天过一天得过且过，完全没有想到要为主做什么，坐在那边不想改变，就是等死。麻风病人他们不愿意等死，没有办法继续投降。今天我们如果继续不想做任何的改变，就是一天过一天，没有完全一个心智说我要做些什么，我们的人生就是好像在等死一样，那我们就没有办法被主使用。除非我们真的说，神啊，我愿意让你来使用，我不愿意这样的一个安于现状，我不愿意就是这样完全不改变。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是不是愿意做出一些改变，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看到这些麻风病人，这四个人，他们就是我们为什么坐在这里坐以待毙呢？那我们可以继续做下去，我们可以每个礼拜天继续来聚会，但是我们不想做任何改变，我们生命就是这样。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不想做任何变动的话，那我们人生就是这样，我们可以被主使用吗？不可以。神要使用的是一个人愿意改变的人，一个人愿意说我不要这样的安于一生，我愿意为主而活，不是为自己。人都是为自己而活，那我们是不是为主而活呢？这四个大麻风的人，他们不愿意等死，这样的一个心智很重要。那从麻风病人他们讲的第二句话，我们也可以再做提醒。在第九节，当他们赤足喝足之后呢，他们拿了些财物收藏起来，他们就发现到说，第七章第九节说，他们彼此说，我们所做的不好，今天是有好信息的日子，我们进步作声，若等到天亮 罪必临到我们，来把我们与王家抱进去。他们说我们做得不好，是个大麻风的人，他们说我们进步作声。我们现在有这样的好处，我们不作声，这是很多记录的写照，也显出我们的亏欠，或者可以说我们犯了闭口不言的罪行。领受了恩典，我们竟然不说出来，闭口不说声，不告诉人。教会多年来也犯下了这样的一个罪。当耶稣降生在伯利恒，耶稣死在加利山已经2000年了，但是千千万万的灵魂没有听过主耶稣的福音。不过成千上万的基督徒每个星期天都到教堂去敬拜神、赞美神，体会到神伟大的救恩。那其他六天呢，他们竟然不作声。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否是我们的亏欠，我们所犯的罪？我们闭口不言，我们得罪了主，我们也使到许多的灵魂没有办法得救。因此我们要宣告这与神和好的信息，就像我们刚才所读的启示经文里面其中一句话，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圈内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今天神让我们体会他的爱，我们与神和好了，而且又将这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我们领受这个宝贵的信息，我们听到福音了，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宝贵的机会，我们是不是也能与人分享呢？这四个麻风病人，他们不只是说我们做的不好，他们更意识到说，如果他们继续没有行动的话，如果等到天亮罪必临到我们，他们真的有那种迫切感。不只是说我们不好，没办法，不好就不好了，他们就说不可以，如果这样的话，等到天亮的话，罪就临到我们了。对基督来说，今天如果我们不传福音会有什么后果呢？当我们不作声的时候，闭口不言的时候，不传福音给人，那我们当然我们周围的灵魂就可能会一个一个走向沉沦灭亡。如果我们不去告诉他们主的救恩，他们必定会死，属灵的死，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如果我们不作声，我们自己也受到很大的损失和刑罚。那圣经常提醒他的儿女，当我们领受宝贵的救恩，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要勇敢宣讲神的话，甚至讲严厉的话语，警告的话语。神立以西结先知做守望的人，要他勇敢的说。所以在以西结书33:7-9，他说，人子啊，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对恶人说，恶人啊，你必要死。你以西结如果不开口警戒恶人，使他离开所行的道，这恶人必死在罪内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假若你警戒恶人，转离他所行的道，他人不转离，他必死在罪内之中，不过你却救了你自己脱离的罪。那是以西结书33:7-9。以西结先知做守望的人，勇敢的说出神的话，今天不能闭口不言。同样的，当我们今天领受神的福音，我们也应该去传福音。像保罗说，我传福音原是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如果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所以这四个麻风病人，他们说我们做的不好，我们进步作声。不过他们也体会到，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一个好的信息，所以说这现在是我们是有好信息的日子。是个长大麻风的人，我再说他们本来要到亚兰军那边是投降，预备说可能是死，可能可以活命，不晓得。不过当他们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整个情况不一样，没有亚兰军队，他们却能够吃足喝足，他们一定感到很快乐。哇，这真的是一个美好的日子。他们在那边说，这真的是一个好信息的日子，真的是一个美好的日子。这同样是基督徒，我们可以说出这样的一个话。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完成救恩。2000年以来，每一天都是有好信息的日子。当我们领受救恩，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今天正是悦纳的时候，今天正是拯救的日子。因着神的怜悯，我们听到福音，我们罪得赦免，我们享受平安喜乐，有永生的福气。那我们应该把这好的信息也大声的宣传出去，与那些在灵里面记得走向灭亡的人，就要像当时这四个麻风病人他们在城外， 他们享受，但是在城内的人他们还是在绝望当中啊，已经蒙恩，他们就进去把这个信息带给这些人啊。同样今天我们是不是领受救恩，我们也去把福音传给别人。我们在想，如果这四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们进入这个亚兰的这个银盘，他们吃饱喝足之后，收取了这些金银财宝，这些财物，然后他们安静就离开那个地方，他们什么都不说，反正没有人知道，可能他们成了财主，他们成为大富翁，不无论如何他们还是麻风。当然肯定不是这样，如果是这样，圣经也没有这样的记载，圣经不会记载他们的事情如果这样的话。不过我们刚才说，他这四个麻风病人，他们不是选择安静的离开，静静不说话，他们回去把这个好信息传开。所以他们的事迹今天我们可以读到，我们可以纪念。那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做了一些什么有永恒价值的事情，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很好的去传福音，去做见证，把人带到神面前，有永恒的价值。200多年前，苏格兰有两个兄弟，他们的人生都有明显的目标。这个哥哥约翰·李文斯顿，他要做一个大财主，他要赚钱作为他人生的目标，结果后来他真的成为一个大财主。不过在百科全书介绍他的时候，只是说他是大卫·李文斯顿的哥哥。显然的，他的弟弟大卫·李文斯顿，他得到宝贵的救恩福音，他是做医生，但是他宁愿放下医生这个高薪的工作，到非洲那边去传福音，做宣教士，把福音带给非洲的人，放弃了这些医生高收入的职业，到非洲去传福音。大家的目标不一样，哥哥成为大财主，他成为一个宣教士。在1873年5月1号早晨，他非洲的仆人就发现当时大卫·李文斯顿跪在非洲的这个小床的旁边死去了，所以他的仆人很敬爱这个宣教士，就把他心挖出来葬在一棵树底下，把他身体运回去英国啊。大卫·李文斯顿他的事迹成为很多人的帮助，他还说过这句话，他说我不把所拥有的这些任何事物都当作有价值的，除非他是与神的国有关，就是说除非真的是做传福音的事情才是真正有价值的。那今天我们做的是哪些有价值的事情？我们是为自己活，还是我们去宣扬了宝贵的福音呢？那我们看到这四个麻风的人，他们体会到了，他们不只是自己享受，他们真的有积极的行动。你就看到这四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们说我们立刻去，直接的翻译就是他们立刻去，他们四个人的心声就很坚决的，这个立刻去，这个去就是不是犹豫不决的，不确定，而是去，事不宜迟，那么不能够再拖延的。那么有一些事情可以迟，可以慢一点，但是传福音有的时候不传就来不及了，灵魂等在那边，没有听到福音就沉沦灭亡。所以这四个麻风病人他们会觉得，如果等到天亮，罪就归到我们了，所以他们就立刻去了。而且他们不只是很坚决的说要去，那如果你看这段经文，他们好像都很同心的，前面他们说我们为什么坐在这等死呢，来吧我们去投降，他们就一起去投降。然后当他们吃饱喝足收藏了一些之后呢，他们大家也在想，我们这样做不好，我们有这个好消息，来吧我们一起去传，去告诉那个王家，去告诉王，所以他们都是一起同心。所以不只是坚定立刻的行动，而且是联合的行动，他说让我们一起去，来吧让我们一起去，这是一个同心合意去做一些事情，一个委身的基督徒，我们做为主做见证，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如果全教会每一个基督徒都委身，都愿意去为主拯救灵魂，而同心配搭去做见证，那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那今天我们教会的主题，广传福音，维护正道。 求主帮助我们全体教会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同心，让我们一起去朝着今年的主题广传福音维护正道。但愿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做这样一个祷告，求主赐给我有勇气，向我所接触还不认识耶稣的人去见证你的名，去传讲耶稣拯救世人的大喜信息。就像这四个麻风病人，他们有一个不愿意等死的心，他们不是坐以待毙。那求主帮助我们，不只是安于现状。你从来有带领人领人信主吗？你有领过人来到主面前吗？如果从来没有，为什么不要在新的一年有一个心智，说我不要再这样就这样过一生，我要带领人信主，我要被主使用，为主而活。那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新的开始。这四个麻风病，他们这样的体会，这是一个好信息的日子，每一天都是可以传扬福音，每一天都是可以更好的为主而活。那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常常借着你的话语提醒我们，我们本来都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是在好像坐着等死一样，但是感谢你让我们听到宝贵的福音，让我们从罪恶里面被拯救出来，脱离黑暗进入光明，成为光明的子女，享受天上的这样的一个福气。我们感谢神，主让我们体会的宝贵的救恩，也让我们正式愿去传扬，去见证你的信实，你的伟大。因为许多人还是在黑暗当中，求主怜悯，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再闭口不言，主要求你帮助我们不要只是在教会在礼拜天我们来敬拜你，而是让我们在整个生命当中来见证你，来服侍你，让更多人因着我们得到你宝贵的救恩，因着我们的生命，因着我们的见证，他们也能够听到主耶稣宝贵的救恩。求主恩待你的儿女们，让我们在新的一年正是有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改变，让我们能够成为你自己手中合用的器皿，来被你使用。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